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
红油剧场。
哎，这个你 get 到了，你 get 到了啊！
天哪，你就每次感觉就是乱抛梗，反正你又不用说东西，然后我就随便说一个，然后你就假装好像我 get 到，我们心有灵犀。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是红油剧场啊？雅老师又要搞一段 live house 了
啊？没有，因为今天呢，我们正好借着前段时间啊，我跟你不是都去看了这个不止一场上海国际电影节的这个电影嘛，然后也经常有人说啊，这个电影节的氛围真的是太棒啦，或者怎么样的啊，那我们就借这个刚刚这个新鲜热乎劲儿结束的这个契机啊，来聊一聊影剧院吧。我觉得稍微再精确一点，就是在影剧院里的这个体验和别的地方到底有什么不同，有哪些这个值得我们一去再去的地方。
虽然我们的终点是一样的，就是想聊一聊影剧院的体验呢，还有蛮重要的是我自己对尤其是比如说临场感呢或者现场感类似于这样的概念我蛮感兴趣的，然后今天也是想和雅老师探讨一下。我目前反正没有一个结论的，希望能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深入的交流吧。但是我的起点和雅老师不一样啊，什么电影节的体验什么很热烈很好，我自己的想录这期节目的有很大原因就是电影节的体验很差。当然我发现啊，有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发现比较长的内容，尤其是比如说播客之类的，然后大家一般来说都是去讲这个影剧院的体验，尤其是最近上影节的体验很好，我买了什么票，有哪些简陋的攻略，然后什么感谢这个电影院给我的感觉之类的。然后我发现一些相对比较短的平台啊，比如什么微博啊、豆瓣啊，就那种大概发几百个字的那种地方，然后基本上就是一面吐槽，就是他就狂喷说影剧院的体验很差，然后自己的这个体验很差。所以我的这个起点主要是最近上影节或者其他的一些剧场体验感觉很糟糕，我想要就是做一些毫无营养的吐槽。
那这样吧，我就是抛砖引玉吧，说一说在电影节里面遇到了一个小的有趣的事情吧。就当时我和我女朋友去看那个《百变马丁》嘛，他其实是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动画片《马丁的早晨》的大电影嘛，然后他其实本身是在七月份会上映的，然后在六月份等于说在电影节做了个提前点映嘛，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概念啊。这个电影本身呢，可能因为我自己年纪太大了啊，实在是无法说服我，就实在是不太行。但当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大概啊，大概就是剧里面除了马丁他们几个人之外，还有一些小怪。啊，然后这些小怪呢，有一个情节是小怪很多很多，有点像小黄人那种，很多很多这种一样的小怪，他们在要穿越一个那种电风扇，那个电风扇就是排风扇吧，管道排风扇，它就转得很快嘛，不看上去就很难穿，对不对？然后但是那些小怪就很牛啊，他们就一个一个就很快穿过去，然后让马丁他们几个也很快很快穿过去，大概是这么个情节。我其实当睡着了，是我女朋友后来跟我讲的。然后每次有人穿过去的时候，全场那个小孩都会呜呜都会这样。就觉得贼牛，然后都会呜就这样发出这样的声音啊！当时我听到这个描述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趣，只是我在这个其他的这个看电影的经历就没碰到了。
说到那个百变马丁啊，我突然想讲一个有些过时的段子，就是热火和掘金打总决赛的时候，热火不是有个人叫克莱布马丁嘛，你记得吗？然后那个克莱布马丁有几场打得很好，然后就是有很多虎扑评论就会说他是百变马丁，今天变成了乔丹。
好吧，这个一看就是都直男梗啊，不知道就是听到就是大家会不会就很 get 到啊？
但是说实话，就是你刚才说的，类似于出来一些什么小怪，然后尤其是小朋友吧，我想象当中哈，然后会非常惊讶。其实在我看来，这还是一个蛮好的剧场氛围啊，就至少我觉得和这个台上的这个情节什么之类的，或者说和这个。演出本身是有关的。这个让我想起啊，这虽然不是我自己经历啊，但是我曾经其实看到过有人吐槽，就是说某些好像是音乐剧吧，反正就 kind of 舞台剧，然后当时请了蛮有这种流量的这种明星，好像是之前参加过一些选秀节目的一个男明星，然后上演，然后他在台上开口，只要一开口下面就会有一帮粉丝在那边尖叫，然后导致就是这个剧场体验就非常的，我也不想直接说糟糕，就非常的奇怪。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比较难得的这种情况。一般你可能什么尖叫啊之类的东西都可能在什么返场啊之类的时间，然后那个男明星就是一讲话就尖叫，就导致就是他们的对白就很难继续下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的反面，就是也是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负面的，或者说和剧场本身和内容本身不太有关的一个比较激烈的反馈。这个让我想起啊，就是我之前面就说，我其实蛮想吐槽各种各样的一些剧场的不礼貌行为。我这个其实我相信啊，大家去电影院也好，去剧场也好，总会遇到过那些稀稀疏疏喜欢讲话的人。那些讲话的人，他们可能也意识不到，就是别人都没讲话，只有他们在讲话。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 神奇，我觉得你说这个只跟人的素质有关或者怎么样吧，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比如说最近的上影节，其实很多人，我看到蛮多影迷吧，然后发出来的一些让人比较气愤的内容，或者说他比较糟糕的体验，就是觉得一个蛮好的氛围和场域，却因为一些观众素质的原因，然后导致大打折扣，甚至浪费了这台电影。然后其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影响体验的内容，比如说我刚才讲到了观众稀稀疏疏讲话。然后还有一些迟到早退的，这让我想起啊，我之前其实看到过一个观点，就是一方面，当然我们要加强一些观众的教育，但是说实话哈，我不觉得我们现在有任何比较明显的观众素质上的教育。我不知道雅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我感觉现在剧场相对比较柔和的教育方法，就是基本上每次在开演前，有一个人拿着个牌子举在那边，告诉你不要什么摄影摄像，不要讲话，不要走动。除了这个之外，我实在是很难想到有什么可以称之为观众素质教育的形式了。
对，这次我还有一个也是您说的素质方面啊，观演素质方面的一个体会啊，就是我具体忘记是哪部电影了，但是我看了四五部嘛。这个每部电影的最后，不是都会出字幕嘛，对吧？然后电影节它有一个特点嘛，就是可能有些电影它在那个放完剧情放完之后，它就会亮全场灯，让大家就统统跑路，对吧？然后电影节它门口其实是有一个易拉宝，上面写了几条。这个观演须知啊，其中有一条可能跟平时电影院稍有不同的，就是他说就希望你能够看完字幕，对吧？以示对这个电影以及电影人的尊重。所以他如果这个影院执行到位的话，他是在字幕全放完的时候才会亮灯的。那看的时候呢，有好几场啊，旁边的人或者前后的一些人，他们本身观演的时候可能还行，就没怎么讲话或者怎么样，没什么很奇怪的行为，至少我没发现。结束的时候不亮灯，他就是产生了一些疑惑，你知道吗？就有人就说，哎，怎么还不亮啊？那个说啊，我们赶紧走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看到在上影节的一些这个官方的推文，或者说一些这个宣传上，以及那种口提示上，其实都有的。但是我相信全场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放完这个字幕之后才会亮灯，甚至于说他不会知道，就是说大家要看完这个字幕啊，这个以示尊重啊或者什么，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哎，我觉得说到这个啊，我又想起，我觉得关于谢幕和 ending 啊，也有一个，这个我倒不仅仅是吐槽，我真的有疑惑，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以往哈，不说这种电影节哈，就是比如说你正常在剧场看电影，然后正片结束了之后，是有蛮多人马上就离开的，然后他不会看完字幕的，这个我觉得相对而言，至少在我的理解当中还比较容易理解，包括我自己也不是每一次都看完字幕的。但是有一个我觉得和它与之对应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一些剧场当中，就是比如说话剧、音乐剧啊、歌剧、舞剧之类的，哎，我发现有一类人，我已经看到过好多好多次了，就每一台都会有这样的观众，就他从来不看谢幕的，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雅老师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有没有这样的观察？我敢确定，肯定会有一批人，他们是从来不看谢幕的，就是所谓的谢幕是指你正常的全部的这个。剧情部分结束之后，然后可能一般来说，可能要么你一些降大幕，或者是把帘幕拉上，然后再重新打开，或者怎么样，或者是整个剧场黑掉，然后等演员那个出来，类似于什么鼓掌啊、谢幕啊之类的。最后那个演员和所有观众致意，然后鼓掌，然后这个喝彩的这个环节，有一批人他们是从来不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蛮奇怪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完整的演出的一部分，而且它其实还是一个和演员互动的一部分。应该不耽误多少的时间，就既然你已经看了一整台戏了，说明你对可能这个演员和演出本身应该没有那么抵触和反感。但是就有一些人，他们就是最后可能3到5分钟，或甚至最多10分钟的谢幕，就是攮筋不看。我已经发现好多好多次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心理，但我觉得这很糟糕。因为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他这其实是完整演出的一部分，但是你如果这样起身早退的话，本质上其实就和迟到的人影响观众的视线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
其实你刚刚我觉得已经有一部分回答了吧，就因为有很多人不认为这是戏的一部分，就觉得就看这玩意儿是浪费时间嘛。我觉得啊，我猜测啊，大概是这样的心理。然后包括之前我们去看戏的时候，我不是有一个这个你可能觉得也略有奇怪的一个习惯啊，就是我是
啊，我知道了。
不看观众问答的。很多戏结束之后都会有访谈，不叫访谈啊，就是观众问答的这个环节嘛，可能15分钟到20分钟之类的，我自己是有选择的情况下啊，我是都不会看的，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首先啊，这不是戏的一部分，我自己的认为啊，我认为这不是戏的一部分，然后没有那么不礼貌，走的时候，然后他们也会说嘛，你想看的人可以看，不想看的人就走，对吧？ 他也会讲一句一般。然后第二呢，我是觉得通常啊，这个问答的质量呢都不太高，就是会有一些挺奇怪的，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冒犯和无知的问题啊，我自己很害怕啊，我去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觉得很尴尬啊，所以很难受的啊。所以那次我们去看一个人的莎士比亚的时候，他最后有这个问答环节，我就先出去了，然后等你出来。我自己是有这个这个习惯啊。
我第一次知道你这个习惯就是在一个人莎士比亚那台戏当中，然后正好这个我出来之后好像也跟你讲过，就是你错过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一个问答的这个现场。然后我这边可以简单复述一下这个问题，我不做评价，我就觉得挺有趣的。一个人的莎士比亚它是一个全英文的独角戏嘛，然后它的演员是叫做约瑟夫·格雷夫斯，本身他应该是有非常丰富的莎剧的表演的经验，然后自己也是非常非常喜欢莎士比亚，然后他做的这一台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带有半自传性质的，讲述他和莎士比亚结缘，然后以及后续发生的一些这个故事。他当中会讲到他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第一次遇见莎士比亚，包括后来人生当中比如说生儿育女之后的一些事情。在结束之后他会有一个现场的问答的环节，然后这个问答环节就像刚才说，他其实本身是一个英语这个母语者嘛，然后他现场观众考虑到不一定全都用英语来问答的话，所以他专门会请一个翻译在台上，那个翻译同时也是他的儿子。然后有个小朋友，这个雅老师没有看到这一场啊，就非常有趣。然后有个坐非常前排的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举手他要问问题，然后他就用非常非常非常地道和流利的英语，就的确我觉得要讲的比我要好，可能还不止好一点的那种英语。然后就他明显是一个那个中国的孩子啊，然后反正就他问了就说了一大堆，就是类似于这个评价，就是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很好，什么感谢你的表演，类似于这些东西啊。就他大概讲了五分钟的问题，然后讲了五分钟的 comment， 然后最后大概只有一句话的问题，一句话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在这个戏里面一定要生一个孩子？就这就让我觉得很像雅老师你刚才说那个情况，就是绝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观众问答的环节，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录播课一样，是在满足观众的表达欲，并不是真的有什么值得探讨和分享和挖掘的问题。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我不想说荒谬啊，但是的确蛮有这个戏剧张力的，就是这个问答环节给我一种这个孩子他有那么强的语言能力，但是同时就问出了一个那么相对而言就会觉得不没什么可探讨的问题这种感觉。最后其实就像刚刚讲到那个关于就是观众素质教育这个事情啊，我总觉得这个观众素质教育的部分其实是不足的，无论是这个剧场层面还是出品方层面，其实也挺难，因为某种程度上观众还是你的衣食父母嘛，你的确很难去类似于教观众做事或者怎么样。但是同时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啊，它更接近某种道德而不是规则，换句话说它其实更接近于一种自发的而不是一种他律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一直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现在总是觉得观众的道德往往是被就是粗鲁的观众往往是被更粗鲁的观众所制止的，它是一个一点一点去根除的过程，而不是由点及面的过程。就简单来说，如果有人在说话，然后我遇到过那种非常凶的观众，就直接把他就是喷了他一句然后就不说，类似于这种特别夸张的那种。然后我也看到过其实有些演出它本身其实会有蛮高的要求的，比如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案例啊，我自己没有在现场，就是说以前有那种黑暗剧场，就是全都是黑色的当中，然后去做一些表演，可能只有舞台上会有一些光亮的时候，然后剧组其实就会在演出之前提示说，如果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台下有任何的手机亮光或者闪光灯出现，然后他们马上就会停止。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就是对于这种低素质行为的尽量放低容忍，也许可以多保障一些，或者说保障更多的无论是演员还是更多正常观众的权利吧。我觉得现在其实有蛮多的剧它会有这个迟到点嘛，就是迟到的朋友你不能想进就进，可能会在第一场大戏或者某一个中间段才能放你进来，然后你在此之前只能在外面的屏幕上观看或者怎样的。但我以前也曾经想过是不是有可能索性就直接标上类似于什么迟到的朋友就别进了，票也不退，这样有可能会让这个情况变好吗？我也不知道。但我总觉得这个就像我刚才说，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个蛮大层面的或者整个社会层面的一些努力才有可能让这些事情变好。那接下去还是进到我们今天可能更想讨论的，就是关于讲完了一些剧场当中让我们觉得 upset 就并不愉快的体验之后，我们更重要的还是想讲讲就是在我们的过去的经历或者说我们的期待当中怎么样的剧场体验才是好的，以及我觉得最终它会抵达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剧场，就是这些好的体验能够让我们不停的走进剧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在不停的催促我们，让我们无法离开对剧场的喜欢呢？ 先问问雅老师吧，雅老师有没有印象中比较深刻的，比较好的剧场体验，或者你觉得好的剧场体验可能有哪些特征？
我先讲一个观点，然后再用一个可能这个相对亲身经历一点的事情啊，去佐证这个观点。先讲一会儿啊。一个是刚刚肖老师提到说，怎么样的剧场体验才是好的嘛，对吧？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很多观众侧的，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不了解带来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因为不在乎所带来的素质问题。但我觉得从观众侧来说，一定要有一个概念，才会有好的这个观看体验，就是大家一定是同频的。这个同频，我指的是全场观众，比如说大家对于看戏这个事情，以及比如说在剧院里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说以什么样的礼仪去观看，理解是一致的。这个一致程度其实可以不同，像肖老师刚刚说的，比如说有些观众很爱说话，对吧？但如果比如说这全场的观众啊，全场的观众都是爱说话的观众，然后也不在乎别人说不说话，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特别大的问题。然后如果这个全场的观众都是这种安静型的，大家就一句话不说，什么事情都不发，手机关了一点都不能有，去看，大家如果都是这样的理解，其实也可以。或者说大家都是这种粉丝这样的，不知道肖老师有没有看过这种网络上的短视频或者一
演
些
唱
这个
会
现
吧，
场的视频啊，比如说。
我说全是粉丝向的最典型的场景，不就是演唱会吗？
不，演唱会，对，我说的是影剧院的话，我想到的是那个漫威，就是那个漫威四的那个点映的时候，有很多大家都去粉丝嘛，粉丝去看嘛，对，有一些嗨点，就是全场大家都会一起嗨，对吧？都会出来呜啊呜啊哦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大家在同一个频率上，不论你的频率这个是高是低啊，是所谓的素质高或者是所谓的素质差，其实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只要大家互相不影响，然后达到这个同频的这个效果。其实就能够是一个不错的，甚至于说是有趣的影院体验啊。如果大家这个在里面这个频率差很多的话啊，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从表演的层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啊。这个不是说从管理的层面啊，我说的真的是从表演的层面去演员的这个层面或者导演的这个层面去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啊，因为我打下这个字的时候，我看肖老师还就打了个问号还是什么之类的啊，就因为在整个剧场氛围从排戏层面的这个塑造上的话，大家都会给观众留一个时间去进入这个戏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去看《两京十五日》的时候，前两天我不是跟我女朋友去看《两京十五日》话剧嘛，看到中间的时候他，我们中间中场休息的时候啊，聊天他说，哎，就是说，这个东西为啥就是感觉好像这个戏的叙事效率好像就没有电影高，感觉如果是同样长的时间，好像电影就能够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快，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想可能是不论是《两京十五日》这个戏，还是很多其他这个戏，在比如说一些戏的开场的时候，都会试图用一些更氛围感的，就有点像电影里的空镜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更多的时间去帮助观众进入到这个频率之中，甚至于说像之前去《Sleep No More》，肖老师也看过《Sleep No More》是吧？当时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因为我当时去兼职嘛，然后那个午间就告诉我们，哎呦，这算个小秘密啊，就是《Sleep No More》里面不是有很多那个楼梯嘛，对吧？就我们通常会认为一个楼梯可能是从一楼通到五楼，就所有的楼梯都是一楼通到五楼，但它不是的，它为了混淆你的视听啊，就是为了让你搞不清这个空间里的这个方位，它就是它故意塑造出来的一种现场频率，你可以理解为它的楼梯其实是没道理的。就比如说有的是一楼到四楼，有的是二楼到五楼，有的是就三楼到二楼，就类似于这种意思。它不是每一个楼梯在这个环境上都是给你一个清晰的起点和终点的。那这个，我认为就是在整个导演的编排中，肯定是故意为之嘛。包括他相对说，比如说灯光昏暗，对吧？比如说有的门你可以进去，但不能出来，或者说有的门你进到这个房间里面，里面会有这个演员跟你 solo 进行表演，对吧？但他不会让你从来的门离开，会让你从另一个门离开，都是为了让你在这个空间里的空间感和时间感都不要特别强。那包括这个演员的表演上，也是这样的，包括他全程就很少说话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整个的从这种导演侧，从舞美和表演的这个频率上， 他是试图让你进入这个略微有一点这个时空错乱的这个迷幻的空间，来达到他给到你的这个不眠之夜的效果。这个我觉得最简单的塑造就是这个光亮上，然后包括你这个观众去看的时候，他不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俩是一起去的，但他不一定会让你俩从一个电梯一起出来，对吧，会把你们打散，也是为了塑造这样的效果。当然这样的小例子还有很多啊。然后第三个就是肖老师刚刚说的这个管理侧啊，管理侧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的话，就是也是希望啊，至少从管理的这个层面上，希望观众都是一个频率，对吧。我还是拿这个 Sleep No More 举例嘛，它不是会收掉你的手机，对吧，然后你是不可以用的。当然这一方面是怕你有人偷拍啊，或者有人这个把泄露造成对他这个剧的损失嘛，一方面也是不希望你用这个手机。当时对我们这个兼职人员的一个管理就是，如果你有观众他会强行把那个手机从袋子里拿出来，他就是瞎搞嘛，他就会打电话什么的，就真有这种人，我就碰到过啊，就碰到过。你就是一劝二引导三就是让他滚蛋。就比如说他拿个手机在打电话，我碰到过一个人啊，那我的规章制度就是我先劝他，就是先生啊，我们不可以用这个，你把这个放进去。二，他如果还是不听或者怎么样的，我上次碰到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是不听，就是要打电话，就是有几百万生意要谈嘛，可能传呼机对讲机把那个午间叫过来，他会有那种流窜的午间，把他叫过来，不许他在这里看，把他先带走的话，就是再讲一遍道理，就至少不让他留在这个场内嘛，带到那个类似于就暂缓区或者楼梯间这种地方，就劝他你不可以这样，你手机给我看，里面不能拍照片，拍的照片删掉。我不是要看你隐私，就是保证我们这规定都跟你讲过的。然后他还是要是不肯的话，就让他滚，就是让那个保安带他走。他就碰到我这种真的这种不肯的人，就是在那边高声叫喊或者怎么样，那就是强行把他给压走。那管理层面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方式嘛。当然，我觉得管理侧更多的是最后的一道闸门了。前面的两道闸门是，我希望通过导演层面的这个环境的塑造，包括舞美，包括表演，包括一些调度，打造出一个同样的氛围，就是在这个剧场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同样的时空。然后第二个的话也是希望更多的去倡导吧，大家就是以同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我这个粉丝场，那我就都招粉丝，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是像静音车厢一样，对吧，那我就希望大家进去的时候都静音。如果我这个是这个小孩场啊，我说了你小孩就可以说话或者怎么样打闹一点无所谓，那也可以。那就是从表演侧、观众侧以及最后的这一道闸门的这个严格的管理侧，去把这个剧场的体验做到某一种程度上的统一。那我觉得这三个层面如果做得比较不错的话，那可能会是一个相当好的影剧院的这么一个体验。如果你本身不是很接受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到里面肯定是会觉得难受的。
哎，我觉得其实杨老师刚才的理论吧，或者说各种定义其实蛮全面的了，就是对于一个好的剧场体验来说，其实已经有一个总结性的概括了。这其实会让我相信其实听到这里听众朋友们应该也能想到我们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尤其是比较好的印象深刻的那些体验。这让我想起其实我之前有一次很兴奋啊，看完一场表演之后就在微信上跟雅老师说，背景是我在蛮多期节目当中都提到过，我今年开始会疯狂的走进剧场看很多的舞台演出，然后我目前还在一个比较这个杂食性的阶段，就是我除了话剧然后音乐剧其他之类的各种各样的表演啊，魔术、脱口秀，然后一些沉浸式的各种各样很难定义的演出我都会去看。然后其中当然还有，因为我会就是所谓的连打嘛，就是我会可能一个周末的其中一天然后会连着看不同的演出，然后我想把时间尽量排满的话，很少会有成人向的演出放在早上的，因为大家可能周末都很难起来或者怎么样。但是早上呢，你有时候有幸就会看到一些宝宝演出啊，我也会去参加一些宝宝剧场，就是他会我爸叫做宝宝剧场，其实就是一些比较儿童向的、亲子向的一些演出，那可能会包括一些童话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小朋友的舞台剧啊，然后一些亲子互动的一些魔术节目，类似于这样的。然后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我倒真不觉得是宝宝剧场，我觉得对直男来说其实也蛮有吸引力的，就是在早上大概10点钟左右的时候，其实有过一场这个奥特曼的表演。就大家也可能也会知道，就是奥特曼除了它的本身的特摄剧集，然后还有现在有会有大电影，然后包括一些其他游戏之外，它还会有舞台剧这样一个形式的。这虽然舞台剧这个形式相对比较年轻哈，但是的确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的，而且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看了一台也是这个乐童文化，然后拿着这个官方授权做的一个舞台剧的演出，然后是周末的一大早，礼拜六的一大早。然后可以想象嘛，这个舞台剧的演出，尤其是奥特曼嘛，其实它的受众肯定是以小朋友为主，当然尤其是小男孩为主吧，可能男生女生的比例可能男生会更高一些。然后那个现场其实就像雅老师刚才讲的第一点，就是观众侧的那个频率一致哈，就它真的像一个，你说它是完全粉丝像吧，我觉得其实这个定义也不能完全概括，我更愿意称之为信仰像，就我不会说这些宝宝们都是奥特曼的粉丝，我会说这些宝宝们都是潜在的奥特曼，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然后他在台上就是会有很多奥特曼和就是穿着皮套的演员哈，奥特曼和穿着皮套的那些演员怪兽然后去打呀之类的，然后他现场也会有蛮多那种调动气氛的环节。我打个比方，比较典型的就是因为战斗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哈，英雄也会有起有伏，然后那些奥特曼被怪兽打得快要不行了，打趴下的时候，全场的这些信仰向的观众，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啊，我一会儿还会提到，就全场所有这些信仰向的小朋友，他们真的会自发的给奥特曼鼓劲的，观众会自发的给奥特曼鼓劲加油，就好像把自己的能量然后把自己的那种就所谓的光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全都传递给台上的英雄一样，然后让奥特曼重新站起来，然后重新战斗，然后奥特曼打赢之后会全场一起欢呼。就当时那个场景啊，我那个时候其实会有蛮深的感触的，包括我看完演出之后我发给雅老师的那些话当中我会提到，我一点也不觉得很幼稚或者很嘲讽。当时现场其实所有的孩子们他们是真的全心全意相信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刚才才会说就我觉得更像一个信仰像的环境，就他们是全心全意相信自己的呐喊和助威能够帮助到台上的英雄，他们也是真的相信类似于就是正义终将打败邪恶，类似于就是光会战胜黑暗，类似于这些概念的，他们绝对不会去问就是台上的这些演员他里面是一个怎样的演员在演，然后皮套下是怎样的人，他也许只是一个在上海这一站巡演然后下一站就要去其他地方巡演的打工人，这些孩子们根本不在意这些。就我们都会听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影院也好然后剧场也好，就是它是一个造梦的空间，然后在那个时刻我会真的感觉到孩子会比成人更容易进入这个梦境，因为的确他们了解的更少，他们追问的更少，但是同时他们就可以体验的更多，他们就可以相信的更多。就在那个时刻其实我是很感动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那些孩子他真的会非常虔诚的和我互动。我举一个例子哈，因为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它是一个亲子向的场域，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是家长带着孩子一块儿来的，很少很少会有我这样的吃饱饭的一个人的成年人来看这个演出的。然后我当时就坐在一个小朋友的旁边，然后小朋友旁边是他的妈妈，然后他的妈妈就在那边百无聊赖看手机，然后那个小朋友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在每一个关键时间都会给他喜欢那个英雄打气，然后如果奥特曼被怪兽击倒的时候他还会发出那种哦那种很失望的声音，然后在很关键的时刻就全场的孩子们都在呐喊助威的时候，因为我比较冷静，我毕竟还是个成年人，我不太好意思，然后我坐在那边，然后那个小朋友就看了我，然后他看我是一个人，他还问我，他说你不为他加油吗？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会感觉到这可能是就他不是一个多么怎么说呢，多么深刻的那个演出，但是那个时刻我真的会感觉到剧场的能量也涌向了我，就是所谓的这种就是正义的力量或者是什么什么光的感染，类似于这种东西，它也涌向我，由这个孩子的这个问题涌向了我。在那个时刻我真的很愿意像这些小朋友一样，或者说我愿意永远 stay 在那个比较年轻的状态，因为我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么长大的，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有他们那么幸运可以看奥特曼的舞台剧，但是我可能我会看奥特曼的电视，我会画奥特曼的这个画画，然后我会去买很多奥特曼的杂志，然后买那些当以前还蛮贵的20块一本书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真的会有一种梦回当年然后这种穿越的感觉，就是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想起一句话，我就觉得真的永远都是少年，就是你可能永远年轻，永远幼稚，永远愚蠢，永远热泪盈眶，真的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同时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现场还会有蛮多的对比的，就是那个对比其实就是来自于周围那些麻木的冷漠的大人。当然我不是非要说每一个爸爸或者每一个妈妈都要和宝宝一起鼓劲，我相信其实对很多成人来说这的确蛮羞耻的或者怎样的，但是他们那种你真的会感觉到就是真的很像那种贩卖焦虑的文章里面写的一样，就是他们好像真的对这些事情没有任何的兴趣，他情愿坐在剧场里面然后睡意轻松的一早，可能也没有睡好，他本来想睡个懒觉的，但是为了带孩子来这个相对比较偏远的剧场看演出，他可能一大早就要起床开车过来，然后在剧场里面要么睡觉要么戴着耳机玩王者荣耀。你真的那个时候会感觉到这些成年人他身上的能量会比这些孩子或者会比这些光之国的公民们少了许许多多， 我不知道这些能量去哪里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会知道，现在台下坐着的这些孩子们，随着他们长大，他们的光之国度也会面对非常非常多的挑战。这些来自生活当中的巴尔坦星人，来自生活当中的怪兽，会一次一次的挑战他们的信仰和国度。但是在那个时刻，我真的很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永远记得他们现在在剧场，就是在这个当天、这个上午，在这个剧场为这些。也许10年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再相信的剧情，呐喊助威的那个时刻，我觉得真的非常动容。这可以说是我今年，甚至近几年来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剧场表演。
刚肖老师讲的这个，等于说这观众在里面起到了还挺大的作用嘛，这让我想到之前碰到过的一次一个挺有意思的观剧的体验啊。它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真的是被这个或者说全场的观众吧，真的是被这个剧的表演和这个剧的这个想象力所改变了。就你慢慢的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中去，这个跟什么真的，就比如说两进十五日一开始我切换了场景，对吧？一上来摆一大堆桌子，一帮人在那边聊聊天，就是似乎是想让你进入到一个这个酒肆或者说这个集市的这么一个场景，就这种粗浅的不太一样。这个戏呢，它叫做《格子间乾坤倒转》，名字也有点奇怪啊，就是这翻成中文，它是个。我刚刚看了一下啊，在豆瓣上的话是有50个人标记看过，然后应该是个北欧的一个肢体剧团。它大致的剧情嘛，它没有说话，没有说话的，全身是应该印象中没有说话，只有叫喊啊，就呜这种叫喊，它可能会发一些。它大概啊，我跟肖老师描述一下，我觉得这个我的描述可能也相对比较苍白，你和听的人其实不一定嘛。我尝试一下，就描述说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时间也比较久了，7、8年前了。它整体的场景就是一个格子间嘛，就你一进来，这个就有办公桌啊，什么复印机啊，什么之类的嘛，对吧？然后就3个人好像是，他们就来上班嘛，然后上班大家就可能打打字啊什么之类的吧。但慢慢的就开始，大家可能觉得上班有点无聊，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有的人拿那个纸团去丢别人，对吧？然后有人就开始偷偷抽烟，就大概是这样嘛。然后有一些什么主管过来训斥他，后面呢，就变得逐渐离谱。啊，逐渐离谱，就比如说我把这个桌子倒过来，假装是汽车在地上开，你懂我意思吗？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后面呢，这个事情就变得愈发不可收拾，因为我觉得啊，就比如说我把桌子倒过来当成汽车，当成碰碰车，大家开一开玩一玩，对吧？或者就是这个拿着文件当成弹弓，把这个整个地方假装成是一个 CS 或者假装成一个战场，就这种感觉还是我脑子里可以想象的。他后面开始逐渐离谱的事情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台，它就开始有一些翻转，就它比如说是本来是横向的，后来开始慢慢的就有点变成竖向，你开始角度不一样，我就在这个竖向的上面做一些这个想象力。后面呢，它这个天上还掉下来一个秋千。最后的一个类似于一个高潮的地方是有一位演员，他真的跳到这个秋千上了。这个我一开始真的完全没有想到，因为这其实有点危险。就如果从这个舞台的这个安全角度上来考虑啊，我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但看着有点危险。就天上掉下来一个秋千，这个人就跳到这个秋千上，在那边荡，然后他荡的最高点，甚至我觉得可能有个3层楼的高度，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场景啊。然后这个荡秋千的场景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嗨点。然后我的叙述可能有点苍白啊，但我作为这个当时刚刚工作的这个格子间的一员啊，就你慢慢的这个很多事情，很多甚至有些本身就出现在我想象过的情节，就慢慢的在这个舞台上呈现了。然后我相信当时看的大多数人也应该都是一些这个格子间的白领啊或者之类的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本来是一片死寂的去看这个戏的，后面开始慢慢的有了一些笑声，后面可能是慢慢的就是不停的有一些某种。躁动就可能大家此起彼伏，或者稍微有一点讨论就开始躁动，然后最后当他这个演员荡着秋千这个冲向高点的时候，全场有一点欢呼，就大家哦这样哦，然后开始鼓掌，就大概是这样啊，我大概叙述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个经验中特别奇特的一点是，真的是在这个现场的这个表演中，我是慢慢的。进入到了演员，然后这个导演给我们塑造的这个情节中，然后也慢慢的随着他的表演频率和剧情的渐进啊，他没有文字啊，没有， 他没有说话嘛，全程都是肢体，慢慢的渐进，而慢慢的夸张，然后甚至后来就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啊，自己生活中可能也有点这样的事情，然后我相信很多观众也是这样，然后最后慢慢的被他带入到了有一点这个想象的世界，然后随着他剧情的编排，在秋千到了最高点的时候，也在整个观剧体验中达到了一个最高点，然后又慢慢的随着这个剧情的变化降下来，他最后的收尾，我印象中啊，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他是最后还是回到了这个日常的这个格子间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整个故事大概就结束了。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在十几年这样的一个观剧体验中最最，我不能说沉浸啊，是最最跟着整个剧目的节奏走的。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会想看手机或者想看这个时间到了什么时候结束啊，你只会想跟着整个剧的这个表演的节奏往下，就是起起伏伏，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体验。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就刚很早讲到的这个表演侧和观众侧，我觉得大家观众来的时候不应带这个同频的想法啊，但你真的被这个表演的高超所征服了，然后进入到这个表演的节奏中去。我相信没有人来之前会很知道这个剧大概是什么剧情吧，因为它也不怎么有名，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剧本改编的，但是你就是被它带进去了，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功底，然后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体验。
哎，这其实引发了我接下去可能想讨论的问题啊，我也想问问杨老师，就像我在这期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其实我对这个问题一直有好奇，但我直到现在我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思考和结论。就是刚才我们分享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体验哈，主要都是在实景演出层面，对不对？就是真人演出，就是它会有一些现场的气氛，或者所谓的这种聚气这种感觉，它会有一些气氛的流转，或者是这个氛围和能量的传递。我的问题其实就在杨老师，你有没有比较深刻或者特别的影院的现场体验呢？因为影院它其实本质上是扁平的嘛，就无论它的场景就是画面画幅怎么样，但它其实是所有观众在同一侧观看那张二维的图像所呈现出的内容。你觉得影院的体验这种所谓的临场感和现场感会有什么东西来体现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就没有就是线下实景演出的所谓的这个剧场感来的那么浓烈和强势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它本质啊，或者说你是试图去解答它的话，就因为你在最后其实列了好几个类似的问题嘛，对吧？就比如说剧场体验到底有什么不同啊，然后电影节和这个比如说在家里看电影有什么不同，反正就类似于跟临场感相关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差不多就是他们的一个类似于有点从属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我自己对这个事情的想法是啊，有一个影子，就是很多人提到这个比如说去线下看电影，或者去线下观剧，或者去线下看展，就扩充一些，或者去线下做很多事情，对吧，都会讲到一个词啊，就是仪式感嘛，对吧。然后这个词我觉得讲到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本身剧院的或者说戏剧的诞生本身就跟宗教祭祀甚至于剧场的诞生本来就跟这些事情相关，然后在这个数千年之后啊，大家就用仪式感去形容这个事情本身就有一个挺有趣的一个对照的。但我自己觉得啊，这个仪式感呢不是我去形容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它还是太虚了。当然本身在一个什么漆黑的环境中，对吧，一帮人不说话然后盯着一个地方狂看，看完之后鼓掌，这个事情听上去是蛮有仪式的，甚至还有一点这个邪典的气息在，如果你去掉一些关键信息的话。但是我自己觉得仪式感这个词太虚了，就形容这个可能不太能让人理解，或者说不太准确。我自己觉得不论是去线下看戏还是去线下看电影，对我个人而言，它至少现阶段跟非线下体验的，因为我想抛开一些技术发展的元素啊，就是跟不是线下体验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信息。我觉得我能得到的信息是不同的，是有区别的。当然一方面可能是场地带来，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意愿上带来，但不管啊，就虽然在个人上可能有不同，就但是在结论上我觉得是我能够体验到信息是更不同，我能够了解到的信息是更不同的。 比如说刚刚肖老师讲的这个线下看电影的这个例子嘛，我先拿线下看电影跟在家里看电影比好了。因为这次电影节最后一次去看的电影呢，叫做《流水落花》，是那个一个香港电影。然后我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啊，我在线下去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假想中如果我是在家里这个在视频网站上或者是下载下来看这个电影的话，我有几个信息我一定几乎是不那么能够 get 到的。影片的最后它可能有一段就是已经有一些空镜或者说偏谢幕或者偏字幕这样的一个情节的时候嘛，它其实一直有一个这个流水的声音垫在那边。因为它本身名字叫流水落花，剧情我不赘述，大概意思就是主角这个不生小孩，然后他一直是做这个寄养家庭，就有不停的有孩子寄养在他家，有好多好多孩子轮换了好几波，然后大概就是这些孩子是流水落花，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然后他在最后有很多这个生肖上的信息，我非常能够想象得到啊，就是我在家里可能就是 get 的没有这么清晰或者准确，这主要是我在家里看，或者说我在这个房间里看，或者我在家里看，或者和在线下看的话，我自己的专注度会有不同。然后包括说一些很小的这个细节啊，比如说他买的某一个东西的牌子啊，或者说最后字幕上的一些明细啊，就是不论是什么样的信息啊，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是我在家里看就是没有这么专注，然后我个人的就是表层的或者说一些浅层理解上的信息就是得到的没有这么多。这是一个可能在家里看电影和在一个线下看电影的对比嘛。然后回到你刚刚说的那个体验啊，就是在线下看一场戏对吧，和在线下看一场电影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我觉得主要有两个点啊，一个是艺术形式上的区别，简单来说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的实景的这么一个拍摄的方式吧，绝大多数和我看现场表演的这么一个艺术形式上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就是你拍戏的时候你可能是 CG 还原出金刚的样子对吧，那我们之前线下去看金刚的时候它是用手偶或者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区别，但是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看你对于获取这个剧情或者说或许这个故事在形式上的这个偏好，我觉得这个是区别层面啊。还有一个我觉得有点区别来说的话是它更立体，这个立体主要是呈现在这个视觉之外的这么一个信息。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的舞台有纵深对吧，它能够给你视觉上的体验和电影上的体验是不同的。比如说我用这个肢体剧的形式或者说相对抽象的一些形式能够给我获得的感受也是不同的。
就以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声音媒介，我们做播客嘛，以声音举例，在舞台上你能听到一个很明显的东西就是声源嘛，这是完全带来不同的质感的。比如说你在电影院里看电影，那虽然可能有一些这个前后的这个声源的不同啊，但是你是不知道具体发生的东西的嘛，它理论上来说你就是感觉这个屏幕上有东西，然后这个通过声音播放了出来。那在话剧舞台上，比如说之前我们看过的这个非常悬疑这个剧，它有一幕是在敲这个打字机，那你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是舞台上某一处啊，这个我能够看到一个打字机，打字机在发出声音。那同时还有一些这个声音的发出能够位于舞台的不同位置，甚至于说表示位于这个剧所处的这个时空中的不同的地点。那比如说有些演员的表演上，那可能轻声细语，或者说他在幕后，比如说你能够知道啊，演员处于这个挡板后面在发声，或者演员在表演的时候边说话边下场，那么声音就会从场上到场下，或者说他在场下叫出一个声音。当然在电影的这个媒介的场景下，很多东西是能够实现的，没错，尤其是声音上的确能够实现。我知道这个声音上的声源是电影画面的内还是电影画面的外，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在戏剧舞台上，这个发生的物体和发生的这个空间的感觉，在现场的给人的感觉会是更强烈的，更立体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很多戏现在可能也会有体现啊，就比如说它在这个听觉上、味觉上、嗅觉上和触觉上会给到你一些更多的这么一个观看体验。我自己觉得主要的话是这些区别。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我刚才问的和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我觉得线下演出啊，它的临场感或者现场感大概率上其实是要比影院 来的或者是电影放映来的更加浓烈的。就像雅老师其实你刚才讲到了，就是它有这个空间和时间上面的这样一个概念，而某种程度上其实影院哈，它只有一个时间，或者更倾向于它会有一个时间上的笼罩，因为空间上它其实就是以一团黑色嘛，让你的视线聚焦在幕布上面。剧场层面就是线下演出实体演出哈层面，其实除了这个剧场纵深之外，其实现在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去打破镜框式的这种尝试吧，就是所谓的什么环境式啊，类似于这些东西啊，包括其实不眠之夜也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它已经在非常努力的去提升临场感了。因为我会觉得演出无论是它本身已经有的这种临场沉浸的基础，还是提升临场沉浸感的这种潜力，其实都会比电影放映来的强很多很多。然后关于电影啊，其实我真的一直有这样的困惑的，尤其是这两年就是线下进到电影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无论是我主观的还是被动的。就像雅老师你刚才讲的，就是很多人会强调所谓的形式感或者仪式感。我自己对仪式感有一个定义啊，我以前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对仪式感一直有一个定义，就是原本不必做的事情但是你非要做。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仪式感这个词无论是任何意义上的就是有这样一个定义。包括我在网上其实也看了一些内容，就是去讲述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电影院，为什么电影就是尽量要放在电影院去放映。绝大多数的内容坦率说其实我并不，或者说我可以理解，但我并觉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其中有一些可能我觉得的确是蛮有道理的，比如说他会讲到在电影无论是发展的，就像你刚才说，我们尽量避开一些技术的层面啊，就是至少在比如说导演去拍摄剪辑然后运镜还有整个处理的层面，其实都是预设这些画面和这些情节的编排和这些剪辑的设计都是会出现在大荧幕上呈现的。所以它就会有很多类似于这个比如说空镜啊或者远景啊类似于这种处理哈。那流媒体电影比如说网飞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内容，它可能预设大家就是在小屏幕上观看的，所以它可能会更多的有一些中景或者特写这样的内容，你会感觉到其实整个这个质感上和编排上都会蛮大的区别的。然后就会提到说啊，那你想那些原本 serve 大屏幕的作品你放到比如说手机或者 iPad 上来看，那是不是你就很难看到它原本想呈现出的那种震撼的感觉或者那种巨大的巨物的那种感觉。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那是不是只是代表着你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那个屏幕不够大呢？如果那个屏幕稍微大一点，也许是一个投影，也许是一个幕布，或者可能就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电脑屏幕，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消弭这一部分的因素呢？那除此之外，在家里看电影，我自己觉得有一个蛮大的优势，而且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优势啊。当然我不是说免费之类的事情，就一个不可替代优势，就是我反而觉得它是比影院更专注的呀。就很多人都会说我在影院好，我强制 book 我的这两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必须是比如说出于这个剧场 manner 的角度，我不能玩手机，不能接电话，然后也不用和别人讲话，所以我可以周围又是一片漆黑，我像笼罩在一个黑幕当中，我可以 focus 在眼前的画布上面。但其实我们今天的吐槽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我们之所以今天这期节目 我想要从这个剧场体验的那些糟糕的体验的吐槽进入，其实就是想说我感觉现在剧场这种糟糕体验反而越来越多了，剧场对我而言反而变成了一个并不能专注的地方，就是别人稀稀嗦嗦的讲话，迟到早退的噪音，还有一些抖脚抖腿吃爆米花喝饮料打电话，这些困扰反而是只有在剧场才会出现的，而不会在我家里出现。我越来越有这种感受，所以我会觉得剧场或者观剧素质这件事情，观影素质这件事情，它可能虽然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把它归结到它是一个道德层次的事情，它关乎到个人，但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是我想多了或者杞人忧天了嘛，它甚至也会关乎到整个行业。如果它真的就是大家现在都是默认的集体素质在下降，或者屡教不改，或者压根就没有人去教育的话，剧场的优势就会在一点一点，尤其是影院的优势就会一点点的消弭，它最后只剩一块巨大的荧幕和漂亮的音响，那些所谓的沉浸所谓的专注这些优势可能就不再存在了，在大家素质都变差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希望是我杞人忧天哈，这也是我一直在提出这些问题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我之前跟雅老师也分享过，我不知道别人在家里看电影是怎么样的，反正我自己在家看电影真的还挺专注的，就是不太会 看手机，或者一会儿什么出去取个快递，或者什么一会儿出去干干弄猫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不太会有这种事情，的确还挺专注的。就对我而言，我在家看电影反而是一个更加悠游自在的状态，所以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困扰萦绕在我的头上，就是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是个挺喜欢电影的人，但是当我越来越多次在影院当中遇到那些不愉快的体验，当我越来越多次反而在家里能够更深入和反复的咀嚼文本的时候，我越来越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影院它究竟还有怎样的不可替代性。我相信这个，我记得好像之前哪期节目我们也聊过这些内容，就是有蛮多的，除了我们这样普通的甚至是业余的爱好者之外，有很多业内的人或者这些知名的导演和学者都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影院最终会被取代吗？它会被什么东西取代？我感觉大家讨论的视角其实都是严肃的观影环境会被相对戏谑的和破碎的观影环境取代，某种程度上像是巨大的 4K 荧幕会被 2K 手机屏取代，我觉得像是这种。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我们在自己的体验当中也可以有一个相对专注的稍微大一些的屏幕，那这种取代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那么的令人悲伤和无奈？我还想再展开讲讲，因为我觉得观影这件事情相比看剧啊，它是一个更 individual 的，就是更个人的事情，我不想说私人，它是一个更个人的事情，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啊，无论和多少朋友，和一个还是和一群去看电影的时候，我都不太会和他们有一些现场的交流的，就是你进入影院之后周围就是一片黑了，它会模糊你周围所有的边界，你旁边坐的是你的女朋友也好还是陌生人也好，对我而言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的，就是观影的时候。但是观剧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非常不一样，就观剧的时候周围的人是陌生人，是同好，是你不喜欢的人，还是你的亲密的人，还是比如说我以前我也带我妈妈去看剧，杨老师你刚才也提到你带你的爸妈去看剧，我觉得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剧场整个空间我觉得是一个密集的空间，它每一个角落其实都是有颜色的，但是影院不是，它是一个稀薄的空间，它所有的能量都聚集在前面的那张荧幕上面和四周的音响上面，每一个观众其实在影院当中是非常非常不重要的，甚至是没有的，说句实话，就是我觉得一个好的电影放映最后应该所有的观众都会变成透明的，但是一个好的剧场最后不是所有的观众都变透明的，一个好的剧场一个好的演出，就像你刚才讲到那个格子间天旋地转那个故事，一个好的剧场应该所有的观众的颜色会越来越鲜艳，他们会甚至于慢慢的走进这个演出本身，它最终会呈现出一个去镜框化的打破第四面墙的一个空间和环境。我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其实想到我之前看剧的时候了解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古希腊的歌队，我不知道雅老师之前有没有知道这个概念，就是在古希腊的戏剧当中，就是那些传统悲剧或者喜剧或者正剧历史剧当中会有歌队这样一个形式，歌就是那个唱歌的歌啊。这些歌队大致呈现出来的形式就是一帮，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帮多功能人，就是一帮跟剧情无关的，他也没有名字没有角色的一帮，大概就是可能十个左右吧，就多则十五个少则可能七八个这样的一群人，然后他们会在舞台上不停的流动，他们可能会给到一些就电的声音唱歌，然后舞台和视觉的一些调度，可以某种程度上它像是一个舞台上的角色，然后观看着那些主要角色的戏份和演绎，然后替观众或者替导演提出一些推进剧情的问题，阐释一些观点，或者某种程度上它会代表着整出戏的一个气口，通过他们的一些调度啊这个行为啊演绎之类的，会给整个舞台提供一个节奏和气口，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在世界戏剧史这本书当中他是这么定义歌队的，叫做充当理想的观众，对事件和人物做出剧作家希望观众做出的反应。我之所以提到就歌队这个概念，是因为我觉得在剧场环境当中啊，观众其实就台下的观众啊，不是台上，不一定是台上那个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那圈歌队，台下的观众其实本质上很像这个歌队，就是所有的剧场或大或小，尤其小剧场可能更加明显，所有的观众他慢慢如果是一个好的演出好的观剧体验好的现场的话，慢慢那些观众会进入这个剧本身，就像我刚才说了，他会变成整出剧的气口，然后通过一些调度，当然是抽象的啊，然后给到整个剧的一些节奏起伏的变化，然后和观上的演员有一些眼神也好，或者是气质也好，或者是气息也好的一些互动。这让我想起我之前听节目的时候听到，就是也是头部播客吧，就是我很爱听的那个天才捕手， 然后他们不是出了一本书嘛，叫做《大侦探赵敢鹅》。然后《大侦探赵敢鹅》在北京线下有一台这个环境式的演出，我其实还蛮真的很感兴趣啊。虽然我很久没去北京了，然后那个《大侦探赵敢鹅》的演出当中，他们也是一个沉浸式的设计。然后其中就有这样一个设计，就是它是跟刑侦有关的一个剧目嘛。然后每一个进入现场的观众都会给到他们一个档案袋，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台上的演员就会说，我们那个这个档案袋当中，我随便说啊，可能第一份文件。然后上面写着这个凶手是一个怎样怎样的特征，然后这个时候现场所有的观众他们都会掏出自己的档案袋，然后掏出里面的第一份文件来看演员到底在说什么。然后当时有他们那个天才捕手就出了一期节目去和这部剧的导演去对谈，然后那个导演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所有的观众都掏出档案袋、掏出这份文件在阅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就成了演员本身。诶，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啊，其实有蛮多类似的尝试，尤其是还是 again，就是尤其是在那种环境式的小剧场的一些表演当中，或者雅尔斯提到的《不眠之夜》，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其实越来越困惑，或者说我会觉得割裂越来越强。戏剧表演、舞台表演的现场感，我完全能够沉浸在其中，然后被，尤其是一台好的演出被它包围。但是，如果是影院的临场感和线下的这种不可替代性，我却越来越犹豫，越来越模糊。尤其是当我周围的人的噪音越来越大的时候，我的那份可能原本也不是特别多的仅存的一些信念和对线下的所谓的仪式感，越来越被稀释和冲淡。我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感受的。
刚肖老师讲了很多啊，然后我自己大多数观点还是比较认同的，然后有一些小的点呢，我稍微补充一下吧。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就比如说，这个线下体验有一个必要性，就是因为你可能也不方便把所有人都约到你家里来看，对吧？你可能比如说大家就是没有办法，你可能就比较好的方法就是约到线下去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这种小的论点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次要的，但是我非常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剧院或者说表现戏剧或者说一些这种层次的表演来说，电影的话塑造的整个的场域，它虽然可能甚至都是在同一个地方演，对吧？因为很多剧院也是影院啊，很多影院可能不一定当剧院，但很多剧院其实都是可以当做影院的。它所带来的场域，它想塑造的这个所谓的氛围感吧。或者说，他想让观众进入到的参与度和想让观众在这个场域里做的事情，其实是同场但不同样的，我是深有体会。然后说到戏剧的话，因为刚刚正好肖老师提到了沉浸式的这么一个表现形式啊，那我自己一直是有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一个观点哈，就我一直认为很多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这个沉浸式的演出中的很多沉浸式的方式，其实它的必要性都非常有待商榷。当然，跟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聊过一次，很久之前了，在黑暗中对话，对吧？让大家这个看不见，让大家在这个纯黑的情况下，由盲人这个伙伴引导我们来通过其他的感官来感受这个空间，这个必要性非常的强啊！这个别的地方可能很难体现这样的效果。但是很多沉浸式的所谓的演出也好，所谓的展览也好，里面的很多声光电的东西，很多比如说 NPC 的这样子的东西，舞美的这个布景，它的必要性我自己都觉得有待商榷。还是回到最之前的观点，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剧场或者去看一场现场表演，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量在同一个时间段内其实是相对有限的。你给我太多的信息量，其实不一定有用啊！我可能比如说，所有东西都是浮皮潦草，都是看过，甚至于说你所有很多的设定，我其实都不一定了解到。当然，如果你是以一个探索的角度，希望我能够像《Sleep No More》一样，我能够来刷个好多次，去看到底有哪些细节，那是两说。就跟你这个电影里面埋很多的梗一样，就是你不希望观众在一遍观影体验中看到所有的梗，那当然 OK。当然你得有吸引别人来重复来看的资本，对吧？那《Sleep No More》可能有这样的资本，但我相信很多就戏的话不一定有这样的资本。它就算有这样的资本，也不一定会有这样的现实条件让我 比如说他一直在演，我真的能够一次次进去看，其实也不一定有的。所以我对于单位时间内能够在线下，尤其是戏剧里面所获得的信息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很多的这个编排上，然后包括场域的给我的体验上，本质上来说有很多的场外因素的干扰，其实是在降低我在这个空间内获取信息的效率，对吧？那我希望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导演层面，这个表演层面，以及剧场的影剧院的这个管理层面，能够帮助我提升在这段观影体验内所获得的信息的这个效率，真的是能够决定我来观看这场演出，我花这个钱，所谓的最后大家得出一个很简单结论，就是值不值得。我真的觉得是靠我们刚刚这段时间讲到的所有的元素来达到的这么样一个效果。如果你真的做得好，那大家就竖起大拇指，值得，这个钱我花的值。从单个剧或者说整个行业大家都做的这个越来越差，包括这个管理层面和这个制作层面做的越来越差，那大家就像肖老师一样，你可能会对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形式甚至于这个线下活动而产生一些疑虑。因为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吧，就有太多的线下活动、线上的活动能够跟这些东西去竞争，不像以前了，对吧？你可能倒推个一两百年，那大家没什么事情，你要出去可能就是比如说去影院或者说去看戏什么之类的。那现在竞争的东西很多，如果你给我的体验是不值得的话，那我真的以后可能会不把它纳入我常规的这么一个娱乐活动中去了，对吧？
哦，我其实非常同意你刚才说的那个所谓的过时的观点啊，就是绝大多数的那个所谓沉浸式的互动啊，我感觉啊，就所谓的沉浸式剧场的互动设计，在我看来呢，就像所谓的 4D 影院的座椅一样。你说它有用吗？有点用。但你真说它怎么特别 impressive 吧，那肯定不至于的。就是最后尤其是线下剧场，尤其是相对没有那么严肃的一些小剧场啊，我感觉最后其实就会变成一个粉丝向的一个内容了，就是大家会冲着卡斯然后去跟他做一些互动等等。但是我其实我想讲的就是剧场那个沉浸式的或者互为观众的或者整个气息啊，其实不一定是，就它不一定要刻意设计。线下剧场就是观众的每一次惊叹，每一次疑惑，甚至每一次喝彩，甚至每一次倒彩啊，我觉得都是现场感的一部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迷人的部分，也是值得每一次期待的，这个走进剧场之前期待的部分。那反过来说，我总觉得我现在每次走进影院之前，我感觉自己都在赌博，就是赌博要遇到脑残，感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最后还想分享两个事情啊，可能作为我今天这个收尾吧。第一个是我网上看到的一个线下体验，这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因为我买不到这次上一节末代帝王的票，但是有人就在网上发了说某一场好像是大光明还是哪里的末代帝王，有人就是疯狂的倒射，然后疯狂的讲话，然后讲完话之后，就整部片子结束之后，有一个资深影迷啊，这个字面意义的资深影迷，他已经上了岁数的一个老爷爷，他站起来冲着那些低素质观众大喊，他说：“你们现在这些人真的不行，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时候，你们都没出生。”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故事。然后第二个故事是我自己在今年上影节的时候买了塔尔那个电影票，然后在宛平剧院。然后我坐地铁下来之后，然后因为时间比较赶，然后我就骑了一个共享单车，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在人行道上面骑，然后正好有两个执法的警察就把我抓住了，然后说人行道上骑车是违法的，然后他就要扣我的什么身份证啊，然后叫我罚钱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然后他们又很就多悠悠嘛，就是可能前面还有一些事情没处理好，然后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真的很着急，我那个电影要迟到了。然后我话音未落，然后后面有一个老哥也骑着共享单车，然后也被他们拦下来了，然后他也是跟我说了一模一样的话，他说对不起，我很着急，我的电影要开场。然后我问他是塔尔吗，他说是，然后我们相视一笑。我就分享这两个例子，我就觉得我们在改每一个影剧场的体验当中啊，都是匆匆忙忙的，都是会遇到很多意外的，这个意外本身呢就会给这些体验增色不少。但是我总希望那些怎么说呢，有时候也比较贪心或者比较 unfair 吧，我总希望不期而遇的更多都是美好，然后尽量去避免那些所谓的不期而遇的不好的部分。但是就像不期而遇这个词语它本身描述的一样，我们其实很难去预判我们究竟会和好的还是和不好的不期而遇。我不知道，某种上更大的话就是整个现实这个剧场当中吧，总归有好有坏，这也很难避免。反正总之祝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幸运的体验吧。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里，
红油剧场谢幕，
下次
好，下次再见，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